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你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偏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度到-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9度到-10度，有严重的冰冻。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二级。22号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8度。23号是晴到多云，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呢，海区是晴到多云，北风转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两部直播电话呢会为您开通啊。您如果要反映新闻线索，或者是向我们反映相关部门的正风航风问题啊，您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近日呢，海州区中央华府小区一位住户张女士反映说，两年前啊，她在小区的楼下呢新开了两家饭店，饭店呢长期呢排放油烟，制造了噪音，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加强管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记者陈杰，来了解相关情况。陈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好的，近日呢，中午11点，我来到了市区中华府小区临街的 A1 号楼，在小区一楼就闻到了一股油烟味儿。居民张女士说呢，她家住在 A1 号楼的3楼，这栋楼为商住两用楼，每天中午和晚上就餐高峰期，楼下两家饭店就会产生大量油烟，导致家里常年不能开窗。现场看到呢，两家饭店的油烟都是采取高空排放，其中一家饭店的排烟口是朝北，另外一家饭店的排烟口朝东。由于两家饭店的油烟管道距离张女士家比较近，张女士说每天家里充满油烟异味，影响家人健康。另外呢，除了油烟异味，饭店的排风扇等设备以及顾客就餐时产生的噪音，对于张女士家孩子日常学习也造成了困扰。
嗯，那张女士有没有和相关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呢？
从2024年开始呢，张女士多次反映楼下饭店油烟扰民问题，有关部门也要求饭店整改，但是效果并不明显。面对油烟噪音双重困扰，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无奈之下呢，张女士做出了卖房的决定。但是张女士说呢，原本有意向的购房者，在看到这个饭店油烟管道架在他家窗户底下之后，也是纷纷打了退堂鼓，导致现在房子也卖不出去。
嗯，那感觉到真的是挺糟心的。这个饭店油烟噪音扰民的问题呀、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改善。那咱们这边有没有采访相关的部门呢？
我找到了玉州街道的河滨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呢，在接到张女士的反映之后，社区联合街道以及海州区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查看，两家饭店都有营业执照，并且按照要求都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商户经营产生的油烟呢，确实对居民造成了一定影响，社区也把商户和居民召集到一起进行调解，并且督促商户要加强日常经营管理，定期清洗油烟净化器，同时要求商户对居民的窗户也进行清洁。商户也承诺呢，近期将把油烟管道向东移，尽量把油烟对居民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后期的话，社区也会邀请第三方机构对饭店的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来持续跟踪此事。
嗯，那我们这边有没有采访生态环境部门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呢？
我联系了海州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回应呢，张女士反映的饭店油烟问题目前正在处理中。据工作人员介绍呢，饭店的外部设备，比如排风扇产生的噪音，或者是内部的包间，客人就餐时候噪音比较大，这都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不归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社会生活噪声呢，由公安部门牵头负责，其他部门配合。对于油烟排放问题，两家饭店呢，近期将整改。整改之后，我们也是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关于饭店经营产生的噪音问题，还需要公安部门牵头，生态环境部门实地勘察，对噪音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行后续的处理。
嗯，看来呀，要想解决这个餐饮油烟噪音扰民的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呢，还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发力，协同治理，是不是？
是的。
好的，我们也感谢陈杰的现场连线，陈杰再见。
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欢迎大家呢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呢，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问政热线呢，也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哈，85462777，85462。化艺术中心隆重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聚集一堂，认真的履职尽责，积极的建言资政，广泛的凝聚共识，为港城的高质量发展汇聚了磅礴的力量。中共连云港市委书记行政军到会讲话，市政协主席黄远征代表政协连云港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市政协副主席马强做政协连云港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昨天上午9点，大会呢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五次会议的议程。2025年是15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代表一共提出的这个议案和建议、批评和意见，一共是191件。这些呢建议去聚焦了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对做好政府工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体现了人民代表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深厚的为民的情怀。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2025年政府系统建议按时办结率、网上答复率以及满意和基本满意率均达到100%。市政府及各承办单位呢，以答卷意识凝聚了各方的合力，有这个有解思维，以这个有解思维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一大批呢合理化的建议被采纳吸收，为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综合经济方面，代表们围绕产业经济、营商环境、行业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45件。如沈刚等10名代表提出关于支持连云港加快打造标杆示范项目的建议， 还有崔顺基等十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连云港低空经济新赛道的建议。市政府呢，强化顶层设计，做好了系统的谋划，高标准的推进了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的能级。连云港到徐州的中澳班列的集结中心获批建设，成为全国布局的14个集结中心之一。另外，连云港也是积极的融入长三角的发展，深化与上海港的合作，拓展呢联运的覆盖面，充分发挥了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示范带动的作用。霍尔果斯到东门无水港十条宽轨的铁路线也是正式的投入了运营。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项目17先导区正式的启用，三节点枢纽一体化的运营格局加速的全力的支持低空经济发展。东海灌南通用机场选址报告已经获华东民航局的批复，完成了军方现场复核并进入审批的环节。灌南县获批成为全省的第六家、苏北第二家民用无人机试飞的运行基地，在旅游观光、农业植保、城乡治理等方面开展场景应用。花果山景区直升机空中游览项目年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连云港市中心血站无人机送血专线也是成功的首飞，为苏北首条医疗无人机物流航线。在城建交通方面，代表提出了相关建议35件，涉及了道路规划、城市治理等。比如说关于合理规划公交线路、提高公交服务质量的建议，关于加大垃圾分类业务指导的建议等等。市政府呢，强化系统思维，深化专题研究，多措并举了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关于公交路线的规划问题，市区呢已经优化调整两路等30条线路，撤销公交 B1Z 线等3条线路，完成了两轮线网的优化的调整工作，并且呢，在2025年的12月15号实施公交60分钟内免费换乘。针对市区部分公交线路发班间隔较长、准点率较低的问题，市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加快实施了市区的公交线网改革，通过构建高频骨干加精细接驳加多样定制的公交服务的新业态，提升了服务的保障能力。为了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的体能建设，全市呢也是建成了生活垃圾焚烧厂5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了每天的4455吨。另外，修编了连云港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出台了连云港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管理条例和连云港餐厨废弃物的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加大餐厨垃圾的收运的处置力度。在生态环保方面，代表们提出相关建议7件，比如说关于打造我市低碳园区示范项目和推广应用的建议，关于加强一般固废跨区域转移处置管控的建议等等。市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把绿色低碳理念呢融入到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全印发了这个连云港市的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方案，与徐汇新区等园区为载体，打造绿色低碳的示范的园区，推动园区企业开展低碳、零碳、负碳等技术的研发，实施了一批碳补给的试验的示范项目，加强了产学研的合作，与西安交通大学等7所高校共建连云港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构建绿色低碳的体系，建立市级的近零碳的示范工厂的储备清单。目前全市一共有太阳雨集团等7家企业获评是近零碳工厂。在固废管理方面，出台了连云港市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实施方案，以无人机加 AI 开展综合飞一次，重点呢对国省道、高速的出入口等区域开展 航拍的巡查和数据的采集，有序的建全处置的链条，实现源头在建工地处理方案100%备案。终端呢，全市572辆运输车辆全部的监管，以及呢末端资源化利用设施，满足现有的需求。另外还和苏州签订了连云港徐汇核电刻土需求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智慧渣土平台全省率先实现了跨市电子联单的管理。好，在社会事业方面呢，代表也是围绕教育体系、养老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提出了建议83件，比如说关于推进智能赋能教育的建议，还有关于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建议，还有关于完善医保政策促进区域医疗发展的建议等等。市级层面呢，系统谋划优化了资源配置，和年度的民生实事项目也是统筹的推进，各相关部门呢是结合实际协同推动落实，印发连云港市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行动计划2025到2027，全市中小学普及了人工智能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连云港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验模式。围绕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建立健全全财政预算内福利彩票公益基金和慈善资金共同投入的长效的机制，为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的效益，充分的考虑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要求，通过降低基层医疗机构起伏的标准，然后呢提高报销的比例等手段，引导参保人员小病优先到基层就诊，通过政策的杠杆逐步推动建立良性的基层的就医的秩序。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
您之所盼，正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把这个2025年的我们港城的民生实事呢给大家呢做一个通报和介绍。大家知道每年的两会之后呢，就是我们本年度的这个全市的民生实事工作的启动的过程。那么去年咱们港城的民生实事完成的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个全景的扫描。群众住进敞亮的新居所，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孩子们在整洁干净的校园做着广播体操，清晨爱健身的人群在河边的小游园打太极，夜晚市民在商业街区感受城市的烟火气，这些呢发生在港城街头巷尾的鲜活的场景，共同的勾勒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民生底色。2025年港城紧扣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医疗、养老、就业、交通等领域奋力书写民生答卷。在民生基础工作方面，2025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力呢，全市呢也是扎实的这个全力办好2025年十大领域50件民生实事。50件民生实事年度预计总投资是32.52亿元，实际完成投资是34.1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4.9%。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本着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加大了民生投入，并注重呢立足长远、为民谋利相结合，寻求为民服务的最大的公约数，以服务以务实管用、可行有效的这个管理的改革的举措，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就业方面，聚焦产业发展前沿的领域，新型的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等社会的需求，推出了专场的招聘会，结合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开展跨区域的专场的招聘会，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缓解呢就业结构性的矛盾。2025年，我市开展招聘活动一共是574场次，提供岗位 51.08 万个，提升了18个标准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扶持呢 1.01 万人的自主创业，帮扶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2.73 万人，开发青年就业见习岗位是 0.86 万个，为退役军人和军属提供就业岗位 1.25 万个。建成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四中心24家，实现了县区的全覆盖，完成了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2.6 万人次，开展的电商培训 1.5 万人次，培育高素质农民 1.16 万人次。在加大投入方面，2025年我市呢持续建设多层次的社会的保障体系，民生保障网是逐步的织密和兜牢，持续优化住房保障，实现了低收入困难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的全覆盖。上华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1亿元，解决了1168户中低收入家庭的安居问题，为高层次人才发放购房券 0.36 亿元，审核通过 2.0 版的人才生活补贴 1.56 亿元，定向支持高层次人才公积金贷款 2.86 亿元，新建呢青联驿站一共是5家。特殊群体保障是不断的完善，完成了4个综合性残疾人之家的改造提升，为 0.6 万名残疾人开展托养服务，为 0.27 万名0到14岁残疾儿童实施了基本康复救助，完成13个残疾人辅具服务点的改造提升。我市呢以住房、医疗、失业保险为重点，逐步的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社会保障水平也是显著的提升。在开发区中云街道记者采访的时候，家住中云五羊社区的王大爷说医保啊让我们呢赶上医院去治疗了。王大爷患有糖尿病，常常需要到医院去开药，因为有医保和惠民保等保险，他呢节省了不少的开支。2025年我市呢也是持续的扩大了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推动了 11.2 万名职工加入互助互济的保障计划，为 3.2 万多人呢提供了大病的保险待遇。与此同时呢，我市还强化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江苏省中院连云港医院正式的投入使用，新增了5级中医馆5个，基层的慢病筛查中心2家，院前的急救站4个，并通过开展医疗惠民服务，为 1.64 万名的适龄女生接种了 HPV 的疫苗，为 13.2 万名适龄妇女开展了两癌免费筛查，新生儿疾病的筛查达到了 99.6%， 孤独症的初筛率达到了 95.44%， 完成社区大肠癌筛查的 0.6 万人，为 1.1 万名优抚对象提供免费体检，完成了红十字的应急救护培训 9.5 万人次。另外，老有所养啊，幼有所育，围绕着这一老一小这个最现实、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我们连云港市也是持续的完善人口服务体系。 比如说在社区的就餐点，每到就餐的时间啊，这里就会飘出阵阵的饭香。啊，家住在这个附近的李大爷呢，就展示给记者展示着自己的盘子里的这个红烧肉和绿油油的蔬菜，说这两荤两素啊，只要十几块钱，比我自己在家买菜做饭更实惠、更丰盛了。在2025年改造提升83个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和51个社区和村的驻餐点，开展呢养老护理员培训 0.23 万人次，让老有所养照进了现实。与此同时呢，我市呢也是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新增了市级的普惠的托育机构12家，新改扩建6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成了梦想小屋124间，开设了120个公益的暑托的服务点。2025年呢，我们连云港市依然以教育为本，提升了学前教育普及能力，扩充了优质普惠的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均衡化的美好的期望。2025年我市呢也是持续的扩大优质教育的供给，改扩建学校两所，建成了18个省市级市域产教联合体，认定校企合作示范组合项目11个，加强学生的资助工作，发放各级各类学生救助金 0.97 亿元，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3.95 亿元。此外，我市还进一步的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全年发放连云港的文旅消费补贴300万元，成功的举办西游记文化节等大型的文旅活动，举办大中型文艺演出和展览展示活动93场次，举办文化惠民活动600多场次，新改建市体育中心、海州体育馆，还有悦动乡运运动中心、橄榄球场等综合的体育场馆，完成了公园绿地新改建的嵌入式的公园30处，新增更新健身路径158套，乒乓球台100张，篮球架100副，龙式灯光球场6片，球场的灯光系统25套，成功的举办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37场。完成了13个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为 3.09 万名的农村低保户收看有线电视给予收视维护费的补贴。好，刚刚呢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2025年的港城的民生实事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介绍啊，那我们也期待2026年的港城的民生实事能够为我们的港城人民带来这个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带来更富足的生活，也为我们2026年的这个港城的人民生活的需要也能够这个带来更多的实惠。好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下个时段的正风热线。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我有一个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
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常有喜好，
总有发现，
总有发现。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上周呢，有一位老先生给我们正风热线打电话，他呢反映在二院就诊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这个慢性病报销的政策呢不是特别理解。我们节目之后呢，也是联系了连云港市医保局啊，医保局呢给我们的这个回复的政策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他呢这个应该是肾病的综合征啊，肾病综合征呢是职工医保甲类的慢性病，年度的起付的标准是这样的，在职人员起付标准是800元啊，就报销的起付标准啊，就是800元，那800元以内是自付的，800元以上呢才能去报销。然后呢，70周岁以下的退休人员起付标准是600元。啊，70周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以及呢建国前的老工人起付线是400元，年度符合费用最高呢是6000元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报销的标准。报销比例是这样的，在职人员在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诊，超过起付标准所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分别是 80%， 就是你在一级的医疗机构，这个报销是 80%， 在二级的医疗机构啊，就是报销是比例是 75%， 在三级的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报销比例是 65%。70周岁以下的退休人员呢，在职人员支付比例的基础上啊，相应的提高报销比例5%啊，就是提高5个百分点。70周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以及呢建国前的老工人，在职人员支付比例的基础上，相应的啊就是报销比例要提高10个百分点。就如果您的年龄啊是70周岁以下的啊，退休的，那么在一二三级的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呢，就是分别是这样的啊，分别是85%、80%和70%。那如果您的年龄是70周岁以上的呢，您的报销比例啊是在一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在一些社区的医院，那你就能够报销90%。然后呢，在二级的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是85%，在三级的医疗机构啊，这个报销比例呢是75%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报销比例。随着医院等级的增高，那么报销比例呢是降低的啊。那随着你年龄的增高，报销比例是增加的啊。但是起付线呢有各自的不同的规定。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慢病的这个起付线。慢病的起付线，在职人员是800元，70周岁以下的起付线是600元，70周岁以上的起付线，以及建国前老工人起付线是400元，年度符合费用最高呢是6000元。好，这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门诊的啊，慢病的啊，这个报销的情况，还有呢，有一些门诊特殊疾病啊，门诊特殊疾病呢，也是你可以去办理，然后呢，报销呢，这个关于办理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门诊特殊疾病啊，其中包括职工医保25种，居民医保28种啊。这个申请的流程是，你要备齐材料，你的医保凭证啊，还有这个身份证啊、社保卡，还有你的病历、出院的小结、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呢，到定点的医院的医保窗口去领取这个申请表，经过医师评定之后，去提交医保的去提交这个备案，到哪去提交呢？到医保办事处啊，医保办事经办机构去办理这个备案啊。那对于高血压呀、糖尿病的患者，你要办理门诊特殊病呢，可以到二级及以下的定点的医院去办理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 另外呢，也可以线上办理啊，就是部分业务可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的 APP 和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去提交申请，然后医保办审核之后备案就可以了。备案的次月一号是生效的，然后你就可以选定一家定点医院作为你的年度的就医的机构，然后拿着医保卡去直接结算就可以了啊。这是门诊慢性病的啊这个诊办的情况。你首先呢要到首先要到什么呢？要到你的定点医院的医保窗口去领取这个申请表，然后呢再办理后续的一些流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今天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街道啊？城市的街道呢，虽然昨天以及前天啊，连云港是经历了一场风雪，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担心啊，这个会不会影响上班？大家这两天可能也关注了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包括一些新媒体的一些这个大家发的一些视频，有很多城市都经历了风雪，而城市的交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呢。在我们连云港，大家外出的时候，这两天早上，包括昨天早上和今天早上外出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交通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很多人都在这个到，包括我们的同事啊，这个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议论，说，哎，我们连云港今年这个扫雪除雪的工作做得真棒啊。那其实呢，这背后呢，是很多的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是这个做好了前期的预案。然后呢，在风雪来临的时候，有全方位的备战啊，给我们啊，就是扫除了风雪的障碍。比如说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为了切实的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和城市的有序的运行，他们呢其实呢在风雪来临之前呢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比如说物资的储备呀，然后设备的检修啊，人员的调配呀，技术的保障啊，在风雪来临之后呢，他们也启动了扫雪除冰的作业，全力的守护了港城的安全的畅通和市民的出行的安全。我们连云港它有一个新出台的一个工作规定啊，可能大家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什么规定呢？是连云港市扫雪除冰工作规定啊，这是新出台的连云港市扫雪除冰工作规定。那我们连云港市呢，根据这个工作规定，全面完善了市县区镇街的三级的体系，把全市的主要道路、桥梁的扫雪任务分解到了各个镇和街道，建立起了实时研判、随时调度的工作机制，确保一旦降雪就能做到以雪为令，闻雪而动。其实呢，物资的储备啊和设备的保障啊是扫雪除冰的关键。目前呢，全市的环卫条线以及呢机关办公区、医院、学校等重点的场所已经储备 足量的溶血剂、防滑的草垫，还有铁锹、血铲这些物资，各类除血的设备经过全面的检修保养，合理的布点，状态良好，可以随时的投入使用。锦海州区已经配齐了扫雪除冰的专业设备500多台，环保型的溶血剂4000多吨，防滑的草垫2000多张，人工的铁锹啊、雪铲啊，这些作业的工具10000多件，反光工作服、手套这些防护的物资也是配齐了，还有4辆应急的保障房车、4台发电机也都全部到位，可以说是全面的满足了实战的需求。作为中心城区，海州区呢是重点聚焦了12条重要的道路和消防、医疗、学校、交通枢纽50多处重点的区域，把加大机械清雪和溶雪剂的散布的力度啊，既要保持道路的畅通，更要做好市民的出行。海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时的调度作业车辆和人员，动态的掌握雪清和这个清理的进度，确保指挥是精准的，反应是迅速的，处置是高效的。另外呢，市城管部门啊，还动员沿街的单位落实门前4包，发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责任区的清雪，引导市民的安全出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